舌战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墙，是非曲直论奇详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张邯冷笑一声：“司马元帅，别看我连输项羽九阵，但是赵高要想制服我呀，谈何容易？他算干什么的？我还把他放在心上啊，不必为我担忧。”正这会儿争论着呢，圣旨到，接旨吧。三位元帅设摆香案接旨，赵长且外边荡大洋进来，铁了辣嘴的，呵，主多大奴多大嘛，你不想想啊，他是谁的侄儿啊？赵高的侄子。自从奉旨出京，一路之上盛气凌人，现在见着这仨元帅根本没放在他的眼里啊，小人得志嘛。嗯，张邯听旨，趁张邯跪倒接旨，皇万岁。赵长宣读圣旨，张邯统兵征伐，丧失辱命，兵败函谷，按兵不动，是有慢军之罪。今特遣使赵长啊，调而回朝议罪。接旨吧。张邯没接这旨意，听到这会儿可把这位元帅气坏了，腾楞一下他就站起来，一派胡言。啊，赵长愣了，什么？你说圣旨一派胡言？张邯打了一辈子仗了啊，屡立战功啊，这位元帅那还了得？他哪听这套，他劈手一把把圣旨抢过来，嘁着咔嚓撕个粉碎，啪往地上这么一拽，传令将使臣赵长绑了，把赵长给捆起来了。张邯，你好大胆子，匹夫让你知道知道老夫的厉害，推出去斩首。把这使臣推出去要宰了，这赵长能让吗？他都灌官的了，他在这个赵高的面前说一不二，在赵高面前要星星不给月亮，那是少爷秧子呀，他哪受过这个呀？当时他破口大骂：“老儿张邯，你确实烦了。”话还没说完呢，那武士抡圆了，啪，就给这赵长来一大嘴巴。这一个嘴巴，这削掉了一槽牙，把赵长给打傻了，打得眼前直冒金花。那可真是金灯换银灯，炮打襄阳城了。哎呦，感觉这地方真打人呢 啊！这地方不打好人，像你们叔侄这样的，应该把你们粉身碎骨。说着就给推出去了。这时就听有人喊：“刀下留人！”你看，还要给坏蛋说情的呢。大家举目这么一看，原来是谋士陈豨呀。张邯一愣：“陈先生，你这是何意？”“哎呀，元帅，使不得呀，您先消消气儿。来来来，到帅堂再说不迟。”他们来到帅堂，落了座。陈豨告诉张邯：“元帅，您这事情办得可太鲁莽，不能把赵长杀了。杀完了他，您怎么办呢？”啊？张邯一听，杀完了他，我立刻搬兵啊，率领着函谷关的人马回咸阳，我问问当今皇帝，我再去问问赵高。您看您又来了，那样做不行。怎么？您想想，您要从函谷关一撤兵，楚项羽是立刻进兵啊，一点不客气，您这不是找罪吗？到那儿您再有理也说不清了，人家说您是把敌人给放进来的，您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。嗯，是啊，陈先生，那你让我怎么办？我在这儿守着，哎， 又没有粮草，又没有救兵，我这不作茧自缚吗？我在这守着也不行啊。我看呐，咱们应该从长计议呀。司马欣和董翳看出这陈先生有好多话要跟章邯说，可是一时之间呢又不好开口。正在这时，有人来报启禀元帅，楚国大营派人前来下书。哟，章邯一愣，难道说是战表吗？嗨，我现在城头高挂冕战，人家又下战表来了，这你说脸面上多难看呢，我都不敢出城跟他打去了。倒不是说打得过打不过，首先说我这军校都吃不饱肚子呀，一天滋喽滋喽管喝稀粥，你说这怎么出去作战呢？甭问这是下战表来了，当他接过来一看，不是战表，是一封书信。这信是谁写的呢？赵国的陈馀。这陈馀呀，和项羽的大谋士范增商量过了，说现在咱们应该给章邯写封信，哎，劝他归降。我看是节骨眼儿，现在章邯是进退两难呢、啊。他想回咸阳回不去，朝里边有赵高作祟，在那胡作非为，可能这赵高要害这章邯，他要跟咱们打也没那个力量打，咱不如啊写这么一封书信开导开导的。范增一听言之有理，那您受累写吧，老先生，我写完之后您修改修改。哎，一夜的功夫，陈馀把信写好了交给范增。范增一看这信写的不错，所以就派人给章邯送来。章邯把信打开这么一看，信内容是怎么写的呢？在信里边一开头就说呀，武文白起为秦将，南征燕城，北坑马伏啊，攻城略地，不可胜计。而竟赐死，蒙恬为秦将，北诸戎人，慨于中地数千里，竟饮鸩酒啊。何者呢？共夺秦不能进封，因以法诛之，仅将军为秦将三世啊，所亡伤师以数十万众，而诸侯并起，自以多倍赵高，粟裕日久。今事急呀，一恐二世诛之，故欲以法诛将军以色责。世人更待将军以脱其祸，夫将军居外日久，必多内隙，有功一诛，无功一诛，且天之亡秦，无论于治，并皆知之啊。今将军内不能执剑，外为亡国之将，孤立尔于长存，岂不哀哉？将军何不还兵，与诸侯合纵联盟，共约攻秦，分亡其地，面难称孤啊！岂不欲余身服辅之，妻子为禄乎？为将军图之，臣愚百拜锦书啊！知乎者也说了半天，陈馀写的都是什么呀？他呀，开始在信里先给这章邯举俩例子，他告诉章邯说武安君白起怎么样啊，他曾经给秦国立过大功啊，南征燕城，在白起攻楚的时候水灌了郢都城，那是楚国的首都啊，逼得楚国迁都，北坑马伏是长平关之役，战赵括坑赵族40万，打的这赵国啊几乎亡了国，给秦国开辟了那国土啊都无法计算了，立了那么大的功劳，结果怎么样啊？被刺死了，让秦王给了他把宝剑，哎，逼得这白起抹了脖子了。秦国大将蒙恬呢，带兵30万，北诸戎人，曾经给秦国开辟了1000多里地的国土，亲自率领着人马和好多农奴修造了万里长城，哪多大的功劳啊？结果怎么样？饮鸩酒而亡啊！什么原因呢？啊，为什么他们都能落得这样的结果呢？又为什么他们那么大的功劳，秦国不能封赏，反倒把他们给杀了呢？你章邯元帅应该好好想想啊！你呀，保秦国已经3辈子了，哎，这次你打了个大败仗， 伤兵损将十多万人，那秦二世能饶得了你吗？嗯，现在这个秦二世是愚昧无知，赵高专权呢、啊。赵高之所以要害你，是因为抓你做他的替身。哎，为了保他，所以他才要杀将军。与其你被赵高害了，我看你倒不如啊，带领人马赶快归降楚国，和各路诸侯一起啊，把秦国给灭了。现在天已亡秦呢，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，大厦将坑，一目难支啊。就是这大楼眼看要倒了，弄一根木头想把它支住根本不可能。哎，现在这秦国是上招天怒下招人怨，他好不了了。你这时候要是投降过来的话，和各鲁诸侯一块灭了秦国，你呀还能立点功，以后呢还能分给你一块地方，比这么窝窝囊囊的被赵高杀了强。就是这么个意思。章邯看完了这封书信，唉，长叹一声。陈豨在旁边呢，元帅因何发叹？陈先生你看看。他把信交给陈豨了。陈豨看完这封书信，把手这么一拍，哎呀，陈宇写的这信太好了，所言极是啊，他说的头头是道哦。哦，章邯瞅了瞅陈豨，先生何出此言？你这什么意思？我说呀，陈宇这是提醒元帅，您应该尽早献关投降。嗨，章邯摇摇头啊，谈何容易？怎么，我与项羽有杀父之仇，项梁是我亲手所杀，项羽扬言非给其叔父报仇不可，要把我碎尸万段，他怎么能够收留我呢？哎，陈豨摇了摇头，元帅此言差矣啊，您和项羽根本谈不到什么仇怨，此话怎讲？项梁将军不错，被您给杀了，但是那是两军作战，各为其主啊，不是因为私仇啊，这是为国打仗。您是秦国的大将，项梁是楚国的将军，二位打起来了，这很正常啊，军家作战嘛。如果哎，这话我说的不大好听，元帅不要见怪，要是项梁在定陶那儿把您给杀了呢，那么您这会儿亲亲友友得怎么个报仇法呀？不能这么说呀，我想项羽将军不会记此前嫌。哦，陈先生，项羽真能像你说的那样吗？宽宏大度，不记此仇，他不会记这样的仇恨，如果要记的话，我也能给他说破。陈豨不才，愿在您跟前讨令，去游说项羽。有劳先生啊，您多辛苦吧。陈豨打马扬鞭到楚营来了，来见项羽。项羽这么一听啊，就火了。章邯干什么？派一个说客来啊？这么说他是要想投降我？投降行啊，他得捧着他的手艺来。这次派的是什么人呢？陈豨不见，告诉你。哎，慢来慢来。谋士范增站起来了，将军此言差矣啊。常言说得好，两国交战不足来使啊。人家是奉命前来游说，至于他要说些什么，听不听在于将军。但是呢，还应该以礼相待。哎，两国打仗甭管打得多么凶，哎，打得多么激烈，可是来往的使臣那都得给予方便，谈归谈打归打， 那不能全一概而论，什么来使不来使的，不见赶走，这都不礼貌。项羽一听，那好，让这个陈豨都掌中来见我。陈先生打外边大模大样进来了，这陈豨派头还不小，那当然，来请降是请降，但是呢，这个人格尊严不能丢失了，那架子该端还得端着。等他来到大帐这么一看，陈豨暗暗点点头啊，怎么回事？楚项羽威风确实不小啊，呵，大帐前武士林立。当他进的帐中来这么一看，正当中的帅案，帅案上带着令旗令箭虎胆，正当中坐的就是楚项羽，旁边坐着一位老先生，陈豨知道那就是谋士范增。往两边看，文官在西，武将在东啊。看文官一个个额冠博带，大袖迎风，肋下佩剑，武将们个个是盔明甲亮，不怒自威。在这位项羽将军的身后，站的是捧剑官、捧印官、中军官、旗牌官，那捆绑手、刀斧手列立两旁，好不威风。陈豨上前施礼，陈豨参见将军，是长揖不拜。给你施这么一个礼就蛮可以了。项羽心里就有点不太痛快，怎么呢？他因为这陈豨没见他跪倒施大礼，来时可是陈豨正是。陈豨也不痛快，怎么心说你项羽也太傲慢了啊？我是奉我家元帅章邯老将军之命前来言降啊，主要跟你谈谈，你怎么这么对待我呀？说出帐迎接，好像是有点失你的身份，但是你也得有个起座，当我施完礼之后，你也得冲我点点头，赐个座呀。甭说陈豨这么想，就连范增看着也有点不太舒服，一个劲儿的用眼睛直看着项羽，那意思要给他递个眼神，告诉项羽呀，你不要这么粗暴，说话跟人客气一点，因为您是全军主帅，起码您得给人个座位。项羽这时候正在气头上，他根本不看这范增。我来问你，你来此则甚？我是奉我家章邯元帅之命特地前来请降。都项羽要活了，老贼章邯与我有杀父之仇啊，我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，他还敢前来请降，若想归降也容易，必须捧着他的首级前来左右，将来时陈豨与我赶出帐外。且慢！陈豨啪把袍袖这么一掸，瞅了瞅项羽，冲他点了点头，不由得一阵冷笑，久闻楚项羽之英明，今日一见不过如此，他怎么能称得起是全军主帅，远不及山野村夫。再会了。啪一转脸背着手走了。项羽一瞧，好的胆子，他还看不起我，将他与我捉了回来。且慢且慢，范增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哎呀元帅，您不应该如此啊，方才我跟您说过，这位陈豨先生是奉命而来，有使命在身，你应该对人家客气一些，至于 收不收降这个章邯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应该以礼相待呀。啊，望将军息怒，来呀，把陈先生请回，赶快准备下座位。齐白官出去把这边陈先生给请回来了。陈曦一看，嗯，这还差不多，那摆了把椅子，他坐那儿了，也没客气，有什么可客气的？嗯，你项羽呀，我看透了，不过是个匹夫之勇，你没什么了不起的。项羽一瞅，呵，我这一客气，哎，他这酸劲儿倒来了。陈曦，我问你，你是奉章邯之命特地前来到我营中游说吗？陈曦摆了摆手，将军此言差矣呀，我不仅仅是为了来楚营游说将军，我是想点拨将军几句。自从秦楚两国交战以来，将军取得了上风，打了几次胜仗，我想这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。常言说，胜败乃军家之常事，定陶一战，将军大概还没有忘怀吧。陈曦不说这定陶还好点，越说定陶啊，项羽这火越大。为什么吴新军项梁不是就死在定陶乱军之中吗？他怎么一劲儿瞄这一笔？那当然，人陈曦有陈曦的想法。你别看你项羽一鼓作气啊，连夺我们九座大寨，打了个大胜仗，你们也打过败仗。项将军，此次我奉我家元帅之命前来请降啊，原因是我家章邯元帅被赵高谗臣所害，进不能守关，退不能还家呀。函谷关难守了，咸阳也回不去了，所以他想率军归降将军。将军应该知道，现在秦国唯一的一员大将，那只有我家元帅章邯了。如果将军要能够收降我家老元帅章邯，那么将军你就会如同猛虎添翼，是霸业必成啊！不知将军意下如何？嗯。项羽听得这会儿气得一拍桌案，章邯曾经杀死我家叔父，此仇未报。呵呵，嗯，项羽一愣，陈曦，你因何发笑？我笑将军，笑我何来？将军，不错，我家元帅确实杀死了武信军，那是在乱军之中。再又说了，提起你叔父项梁被杀，那是小小的私仇，不足议论。现在我家元帅归降将军你，这是重大的国事，国事私仇怎能相提并论？你不是要想成王霸之业，就应该忘掉这小小私仇。将军应该知道，我家元帅与武信军俱是各为其主，虽然我家元帅章邯杀死了武信军项梁，但是他没什么过错，两军作战。请问你，如果定陶一战，那么我家元帅章邯要被武信军所杀，那么谁又为章邯去报仇雪恨？这种仇恨要是计算起来还有个完结吗？所以我不能不孝将军。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，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 3w.cnr.cn， 点击娱乐广播。